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黑河市孙吴县法轮功学员杨丽华2019年11月5日左右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家属看到杨丽华身上有青一块紫一块的，在监狱方威胁恐吓下签字将遗体火化。杨丽华2014年8月被非法判刑三年，遭受残酷迫害，2017年8月出狱，回家仅三个月，11月17日在信访办门前被绑架构陷，又被非法判刑三年。
吉林长春市至少八名法轮功学员，三位男学员，五位女学员，2019年10月30日分别遭朝阳区法院非法秘密庭审，其中郑伟东男被非法判刑四年半，杜和、史新佳男被非法判刑，刑期未知，周秀芝女被非法刑期三年两个月，从男女被非法刑期两年。当天被非法开庭没有宣判的是三位女学员王艺林、赵秋月和另一位不知姓名的年岁较大的学员，法院开庭前没有通知家属。
甘肃省酒泉市三位法轮功学员2019年11月1日被非法判刑，何纽队五年，徐慧芳三年半，张桂兰三年三个月，三位学员于2018年10月31日被非法抓捕抄家。
河南省信阳市黄川县今年7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长荣女士2018年10月17日在接孙子放学回家的路上被黄川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于2019年被黄川县法院诬判八年。
辽宁大连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程玉荣遭诬判四年，10月22日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同时被劫入监狱的还有66岁的法轮功学员蒋连香，蒋连香被诬判三年三个月，大连市政法委与大连市国保大队及中山区公安分局采用监听、监视、跟踪等特务手段，2018年11月12日绑架了程玉荣等20多位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武汉警察9月底按监控录像绑架40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9月23日上午，在湖北省武汉市政法委、武汉市维稳办的授意下，武汉市公安局统一部署，派出以东西湖区堕落口大市场派出所为主的100多个警察，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堕落口大市场内按监控录像照片绑架了40名法轮功学员。据知情人士讲，由于11武汉军运会逼近，早在几个月前，东西湖区堕落口大市场派出所警察就开始对监控器进行收集整理有关法轮功学员的录像资料。2019年9月23日上午，这些警察一般躲藏在面包车内，根据录像照片对号绑架法轮功学员后送派出所，又返回继续绑架学员。除几名法轮功学员当天被放回家外，多数学员被非法拘留15天仍没有回家，又关入洗脑班继续迫害。目前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灯火通明，硚口区所属的一些社区的已退休工作人员被重新召回，派到额头湾洗脑班包夹法轮功学员。
假证据被律师推翻，公诉人承认有失误。2019年11月11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法院对两位女性法轮功学员王玉萍和吴月霞非法开庭，庭审从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历时三个小时。两位律师和吴月霞的儿子为王玉萍和吴月霞做了无罪辩护。开庭前，因吴月霞的儿子出庭辩护手续问题，律师和法官发生纠纷，法官要求开社区介绍信，家属才可以辩护。律师指出， 法律无此规定，开社区介绍信是在没有律师和家属辩护人的情况下，社区为被告委托律师时的手续，而家属出庭辩护只要出具亲属证明就可以。最后法院经过请示才允许家属出庭辩护。警察为了邀功请赏，夸大事实，公诉人出具的虚假证据被律师揭露出来。公诉人牟丹当庭承认工作有失误，律师们指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得定罪处刑，两高是执法机关不是立法机关，法院不能自己给自己立法，两高解释不具备法律效力。另外这个司法解释也没有敢提法轮功是某教，这种司法解释世界少有，不提邪教名称，让下面办案人员凭上级指令判案，结果必然是错案。吴月霞的儿子为母亲和王玉平发表辩护词时，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眼含泪花，他们看到了这些法轮功学员为了做好人却受到中共及其公检法的蓄意迫害，而公诉人牟丹在明知理亏的情况下仍硬着头皮说建议量刑一年以下。吴月霞的儿子讲述了母亲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在学校里我母亲不重名利，任劳任怨，承担着高三年级高考的教学重任和高一高二重点班的教学任务，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量，不算计利益得失，所教班级的高考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深受学生爱戴。像我母亲这样的人，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在哪都是高标准的好人，这样的好人被关押，这样的社会正常吗？
西藏赵龙志、罗娜夫妇和赵红14年冤狱将到期。被冤判14年的西藏法轮功学员赵龙志、罗娜夫妇和赵红，从2006年1月31日被非法判刑，到2020年1月30日黄历初六，14年冤狱将到期，家中亲人期盼他们回家。赵龙志、罗娜夫妇二人，汉族人，西藏纳金电厂职工，2000年6月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恶警毒打，赵龙志两个门牙当场被打动后脱落，随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拉萨劳教所遭受迫害，后来被拉萨纳金电厂接回严加监视。2006年大年初三，当地公安和610不法人员因怀疑他们夫妇发放真相资料又绑架了他们，于2006年10月非法判刑14年。法轮功学员赵红也是2006年在西藏被非法判刑迫害的。
绑架重判法轮功学员，广东省公安厅李春生被举报。2015年开始，广东省部分法轮功学员开始使用真相基站向民众讲真相，遭到了广东省公安厅的严重迫害。广东省公安厅国保局设立了801专案，联合广东省移动通讯公司跨地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绑架，仅2016年9月24日一天就绑架了近20人，至少2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8人被判8年以上重刑，三对夫妻同时被冤判，多人被迫害至严重心肌梗塞、高血压，年仅11岁的孩子也被迫到派出所做笔录。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春生，男，1961年3月生，河南郑州人，2003年任中共信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04年任政治部主任，2006年任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局长，2008年任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人事训练局局长，2013年5月开始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省政法委副书记。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4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8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明真相后，家庭事业双丰收。大陆来稿：我的大学同学翠，当年是我同寝室的好友，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大学毕业后到杭州工作，2009年的一天，她给我打电话，说刚刚和相处了8年的男友分手了，很失落，自己是家里的老大，30多了没个着落，这个样子让父母很有压力，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灰暗。我知道这一世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只有大法才能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我邀请他来我这里度假，几天后他如约而至。那几天我俩有说不完的话，他说自己只希望能找个不错的人嫁了，再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可是看看现在似乎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他，这些都得靠缘分，不能强求。既然过来度假，就好好放松一下，不好的事情让它成为过去，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之前我已经在电话里给翠三退了，这次我又详细的跟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讲了大法在全世界红传，以及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我讲了我修炼大法之后命运的改变，讲了车祸中全家人安然无恙的经历，讲了周围人修炼后身体的康复，家庭的和睦。他问，有这么神奇？我说，就看你的心成不成。他立刻起身，在炕上朝北跪着磕了3个头，然后双手合十求李洪志师父。只见他起来后对我说，以后我就跟着大法师父了。当天晚上，他说，我明天过生日，咱俩出去吃饭吧，最好能有几个朋友。我努力找了2个朋友，约好第二天一起吃饭。一年之后，其中一位男士大超就是他现在的丈夫。几天后，翠坐大巴车回杭州，第二天我们得知他的那辆大巴车途中失火，死伤无数。我和家人拼命给他打电话，直到打通之后，他说在汽车站不知怎么回事包丢了，就误了车，改坐了最后这趟，没想到还逃过一劫。我说你真是幸运，是我们的师父保护了你。一年之后，翠辞掉了原来的工作，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和大超结婚生子。大超的家庭富裕，父母都很喜欢他。现在他改掉了以前抽烟喝酒的习惯，不再去 KTV 和酒吧，不再化浓妆，连他自己都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变成这样，心里从没有过的平静。身边的朋友问他怎么变化这么大，他就告诉对方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翠在一家大酒店做高层管理，虽拥有权力，从不贪污，在酒店频频换人的过程中，他是唯一通过自己的实力留下来的管理者。虽然翠并没有坚持修炼，但他按真善人的标准做人，他在周围人心目中是一个好人。
师父法身给我父亲做手术。山西来稿：我是1997年6月走进大法修炼的，那时全家老少别提有多高兴。老父亲一听师父讲法，就说师父讲得真好，硬往人的骨头里讲，意思是心服口服。有一天父亲说，师父给我做手术了。我们问，师父给您做了啥手术了？你们不知道，我胸口一直憋气，好像胸口里压了块东西，每天晚上用手按压胸口好长时间。昨天晚上梦见两个穿白大褂的人，高高大大，就是不让我看脸，看见把一个人立在墙边，我在一边站着看。当时我很好奇，心里想这是干什么。我看到把人胸膛肚子用手划开，两只手真大，一扒拉一扒拉，扒拉在地上还有响声。一会儿另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说，好了，以后注意第几根肋条。我也没听清， 我一看那俩人走了，赶快过去看看从肚子扒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为啥还有响声。蹲下用手一扒拉，原来全是碎碎的瓷砖渣子。站起来想，怎么人肚子里还有这东西呢？这还能活吗？就在这时梦醒了，一摸自己的肚子，空空的，胸口不再憋气，舒服极了。原来师父的法身在另外空间给我做了手术，以后父亲也能多吃饭了，胸口也不憋气了。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当亲朋好友见面时，父亲就谈自己受益于大法的经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仁者之勇》。中国古人认为，宅心仁厚之人也必定是勇敢之士，仁者必有勇。选自《论语·宪问》。因为在行仁取义的道路上，有时前面荆棘密布，后面豺狼虎豹，如果没有勇气勇敢，可能寸步难行。在2000多年前的齐国，有个全国出了名的胆小之人，陈不战。当时齐国大臣崔杼与宦官贾举合谋，将齐庄公用计骗到了自己家中，并图谋陷害。陈不战听闻此事后，吓得他在吃饭时将勺子掉到了地上，在乘坐马车时抖得连马车都上不去，但是他还是去营救国君了。在他看来，救国君是道义所在，胆子小是自心所在，不能因为害怕就逃避自己身为臣子的责任，因为心怀仁义，所以勇敢前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岁月的脚步匆匆过往，在物欲横流、人心冷漠的今朝，当身边人困厄危险时，袖手旁观的人多，见义勇为的人少，那么仁者之勇消失殆尽了吗？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你要留意。当萍水相逢者微笑着给你讲佛法修炼，当你家的门挂有精致的法轮功小册子，当你收到暖心的真相电话，其实这些都是在迫害、打压、暴力下的勇敢。修炼者为什么要讲清真相？因为中共的造谣诽谤欺骗了所有的中国人，被欺骗的众生如果参与到迫害佛法中，就会造下谤佛之罪。历史上三武一宗虽然贵为九五至尊，但是都因为迫害佛法而恶疾而死，家破国亡。迫害佛法之罪是如山如天之罪，是在走向地狱之门。修炼者虽然自身正承受严重迫害，但是为了救度谎言中众生，就放下了内心的恐惧，舍弃了生活的舒适，走上了讲真相之路。由中共打压，由警察追查，因为讲真相，有的修炼者被抓捕，被折磨致死；因为发传单，有的修炼者被诬告，被迫流离失所。据报道，四川省巴中市九位法轮功学员2019年1月被巴州区法院枉法判刑，其中82岁张明朗5年，89岁张新伟3年，70岁岳应聪4年，70岁戴万义3年，71岁祝天贵2年6个月。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见识过正反肃反，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清楚六四内幕，他们深知中共的凶残狠毒、卑鄙无耻，所以在他们的内心，恐惧的阴影挥之不去，在他们的脑海，恐怖的日子历历在目。但是他们没有因为害怕而袖手旁观、明哲保身，他们选择慈悲坚韧地走出来讲真相，他们的被冤判也使他们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因为心怀众生，所以不再犹豫，因为顾念人危，所以勇往直前。仁者之勇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高压下能够挺直脊梁，在暴力下不卑不亢，在恐惧中勇往直前。在这个世界上，毫无恐惧、不知害怕的人寥寥无几。在这个人间里，放下惶恐、不畏危险的人难能可贵。当真相来到你面前，希望你不要惧怕，希望你不要拒绝。 真相能让你明辨是非，真相能给你未来希望，真相为你而来，真相值得珍惜珍视。仁者之勇值得敬仰，让人欣慰，发人深省。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